英雄铁血，老兵传奇。欢迎关注清雪评书吴家。
回到学校的时候，路灯都已经亮了。谢有盼和江南雨一进校门，就被学院里乱哄哄的场景给惊呆了。上千人正聚集在广场上，跟着主席台上的人正在振臂高呼着。出什么事了？谢有盼一把抓住一个正在跑着的学生。那个学生啊，是法学会刚入会的。这人被揪得一愣，随即就激动地说：
谢会长啊，你不知道吗？中央发了指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的头条你没看吗？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
开始了，这么快？广场上人潮涌动，谢有盼顿时呆立在了那儿。他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江南雨掐得生疼，这才意识到身边的这个女孩子比自己还要紧张。他对江南雨说了一声别怕，就深吸了一口气，走向被火把照耀的通明的学校操场。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这是一次惊天动地的浪潮。全国的报纸、刊物和广播几乎全面出击，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运动的号召。这天傍晚，学生们在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月1日的广播之后，立刻欢呼雀跃了起来。学院宣传部和学生会立刻连夜召开了土城革命支队誓师大会，贺卫东任大队长。土革支队几百人冲进了正在召开学院党支部会议的校礼堂，把学院的领导和党外的教师们一网打尽，纷纷捆绑了起来，压到了广场上。新老两任院长全都被摁在了前方，接受土革支队的严厉声讨。贺卫东等人率领的土革支队闪电般的四面出击，将学院办公大楼彻底的攻占了。学院领导和教师们都被关了起来，土革支队已经跟北京其他的院校进行了联合，据说北大和清华都派了代表来声援他们的夺权行动。支持学院党委的各组织因为意见相左，支党护校革命公社在这几天并没有及时的反应。从6月1日到10日，北京城乱成了一锅粥。北京各院校从大学到初中甚至小学都掀起了打倒走资派、向反动学术权威进攻的运动高潮。据说法律学院折腾的还算轻的，已经有学校出现打死打残教师还有教师自杀的事件了。谢有盼在认真地研究了形势之后，赶紧和学院的团委领导以及各社团的负责人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排山倒海的浪潮。
形势大家都看到了，咱们学院的所有领导和教师都已经被他们抓起来批斗，甚至押到北大那边去批斗。
我们已经晚了，我们已经慢了，
再不跟他们针锋相对的斗争，恐怕就要出现恶性的事件了。
说这话的是学院团委的张书记。贺卫东原本也想抓他，但是没能冲进把守森严的团支部。才几天的功夫，张书记已经是急得一嘴燎泡了。
可是中央已经表态支持他们夺权，而且要求他们夺得彻底。我们要是再出面保学院党委的话，那依据是什么呀？土革支队人多势众的，又有外边院校的支持，我们支革公社跳出来反对，会不会自取灭亡啊？
政治学会的裘会长也发了言。众人一听，纷纷点头称是。中央的指示不亚于给了众人一记闷棍。原来只是派系观点之争，可如今要转向针锋相对的全面斗争，大家都担心知阁公社难以抗衡。谢有派一看大伙都有些垂头丧气的，就站了起来。
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516同志并没有说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也没有说哪些人是属于反动学术权威。一个浅显的道理，全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和人民教师不可能都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可能都是牛鬼蛇神。前几天的中央社论支持运动是肯定的，但是也没有说要把所有的党政干部都划进牛鬼蛇神。上海交大的团委昨天来过电话，说他们已经联合起六个系的系会起来保护校领导和教师了，效果还是不错的。据说上海市委还是支持他们的。我们学院领导和广大教师里肯定有一小撮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也要认真甄别一下再改观定论，不能一棍子全打死。我看学院里大多数的同学还是比较反感土格支队的多权行动的，即使是他们内部不少人也是盲从，意见并不坚定。
听了谢有派的这一番发言，大伙儿又都纷纷点头称是。
他们每个人的宿舍里也都有派系，有土格支队的，也有知阁公社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逍遥派。其实啊，都是些墙头草，哪边厉害了就混进去举举手喊两嗓子。可是动真格的时候啊，这些人大多数就跑到教室里边看书去了。
我觉得谢有派同学说的对，他们能贴大字报咱们也能贴啊，他们贴500张我们就用1000张给他们糊上，我们也用横扫牛鬼蛇神的名义，但是要保证自己的同志不受无辜的打击。像他们那样把老院长摁在地上割头还戴个高帽子，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手段，而是法西斯的手段，是必须要抵制的。他们可以搞联合，我们也可以搞吧，连清华附中的保皇派红卫兵我们也能拉过来。
法律系学生会主席王江是个暴脾气，这时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怎么的呢？原来啊，前天晚上土格支队的人冲进了法律系教研室，要抓走最后的几个党外教授。法律系学生会在王江的率领之下奋起反击，在楼道里边和土格支队打成了一团，双方人员都有负伤的，而王江当场以鼻青脸肿的代价打断了贺卫东的鼻梁，短时间内那小子是不能再振臂高呼的了。
好，就这么定了，以治党护校革命公社的名义向全校发出呼吁，保护学院党委和教师当中的好同志，反对不分青红皂白肆意抓人的反革命行为，要求用合理的方法揪出藏在学院当中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向一切想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义实际上在进行反革命迫害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实施坚决的反击和斗争。王江，你们来刷大字报，要用光所有的纸，把北京法律学院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头换面。没问题，我们有3000多张大纸的，管够用了。
王江兴奋地摩拳擦掌，脸上的青紫瞬间狰狞了起来。
老邱，要辛苦你和其他院校的保皇派联系一下，争取得到他们的声援，另外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可以借鉴的。妈的，我下午就带人去办。张书记，新市委给不少学校都派了工作组，你能不能和团委还有北京市委通个气儿，最好给我们也派个工作组过来指导一下。
这个有些困难呢，我已经试过了，各校的工作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支持红卫兵，有的支持校党委，看看吧。
最后呢，最重要的是发动广大的同学支持我们，学校广播站落在了土格支队手里，一定要夺回来。我来带队，需要30-40个人。老六，你准备一下演讲稿，
我们攻下来，你们就广播。
那人多带点吧，贺卫东他们不会干预广播站被夺的，会全力反攻的。你们攻上去之后，我们的大字报也准备好了，到时候能带几百人去支援你们。
在男生宿舍401房间，老大乌明章和老六胡根进同谢尤帕尔坚定地站在一块儿，另外两个人则跟了老三贺伟东。
人越多越好，同学们，大家要记住，真正的斗争已经开始，大家要义无反顾，全力以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只要我们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革命方向，全校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一定会支持我们。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所有的人全都站了起来，跟着谢友盼振臂高呼。江南雨恰好在这时候走进了团委办公室，只见自己心爱的人正站在凳子上，带领着大家高声地呼喊着口号。他的双眼遍布着血丝，雄光毕露，声嘶力竭的样子是那么的可怕，竟然让他不寒而栗。夺取广播站的行动比想象当中要困难得多。贺卫东并非等闲之辈，已经想到了保皇派的人有可能来打他的主意，所以派了重兵把守广播站，20几个人日夜守卫，有的人呢还拿着棍棒等武器。结果谢友盼派着冲上去的第一批人被打回来了，而且被打的是头破血流，哇哇直叫唤。
他们人不少，还有家伙堵在楼梯口出不上去啊。
看着光荣负伤的同伴们，谢友盼火从中来，这是血的斗争，是真刀真枪的斗争。
日你妈的，老子有年头没见血了。同学们，为了保卫学院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坚决和反动派们斗争到底，给我上！
谢友盼抄起了一条凳子腿儿，一撸袖子当头冲进了大楼，后面几十个人纷纷效仿，操起各种能用的武器，杀气腾腾的跟了上去。
冲啊！
谢友盼高喊着冲上了二楼。没想到就这么一阵儿的功夫，土革支队的人竟然搭起了工事，十几张桌子把楼梯给挤得严严实实的。土革支队的人躲在那些桌椅的后边，拼命地扔着板凳和砖头，一块砖头带着风砸了过来，谢友盼侧身一躲，后边的一个同学前胸被砸了个正着，等时仰倒在地，几口气翻喘了一下，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谢友盼把手中的凳子腿一下子撇了上去，那棍子翻着跟头越过一堆桌椅，就听到那桌椅子后边一声惨叫，估计是打中了。土革支队的人一看下头的这些保皇派上来的来者不善，就哇哇的高喊着，桌椅板凳和砖头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
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出去！
谢友盼咬牙挨了几下，就已经冲到了对方的攻势前头，奋起神力，一把就把下边的桌子腿给举了起来。老大和老六见了，也冲上去帮他。几个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向上一推，奇迹出现了。十几张沉重的桌子被他们举了起来，楼梯已然露了出来。后面的同学也全冲上来，齐心协力地往上推。土革支队搭起来的工事，
倒成了知阁公社的武器，上面的人往下没有办法使劲儿。就这么一犹豫期间，那一大堆桌椅板凳已然跃上了他们的头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土格支队十几个人顿时就被压倒在了桌椅子的下方。谢有盼一马当先，跳过障碍物，直奔广播站而去。楼道里边一片漆黑，迎面黑乎乎的就上来两个人，抡起棍子就打。谢有盼心中冷笑，老子当年玩菜刀打群架的时候，你们还是光屁股玩的。他轻松的让过两根棍子，一个箭步，左手成刀状，硬邦邦的就砍在了左边这个人的咽喉上。紧接着右手成拳，从右边这个人的鼻梁子上横砸了过去。这全都是他的父亲教过的招数，一个是打七寸，一个是打横梁，都是一招制敌的狠招。果然左边这个倒在地上拼命的开始咳嗽，右边的那个捂着鼻子就翻了白眼儿，那鼻血啊跟瀑布一样从手指缝里边就呲了出来。一招得手，谢有盼多下了一根棍子，拉开架势，挥舞的是上下翻飞。土格支队的人一看来者是谢有盼，本来就有点怵，又见他竟然功夫了得，再抵挡就力不从心了。就这样，谢有盼带着大家杀开一条血路，一窝蜂般冲进了广播站。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清雪评书吴家。